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 IMF 预测美通胀或长居央行目标之上，经济衰退风险高。泽连斯基说北顿涅茨克将决定顿巴斯命运。官场连日大清洗，上海江派高官突然落马。蚂蚁 IPO 再现曙光，中共证监会是这样回答。全习近平七一访港，约千人准备隔离。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第一副总裁戈皮纳德 Jitter Gopinath 星期三6月8号预测，美国的通胀率可能会长期保持在美联储的通胀目标之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直立 Robert Shiller 则认为，恐惧可能令到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戈皮纳德在出席一个网上活动时指出，根据目前对利率路径的预测，通胀率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在美联储 2% 的目标之上。目前存在通胀预期和现实脱锚 de-anchoring 的风险。总括来讲，更大幅度加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否则商品价格上涨以及劳工市场的问题很难解决。美国财长耶伦在星期三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时重申，美国面临 8% 的通胀率是不可以接受的，而美联储定下的 2% 通胀指标仍然合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直立 Robert Shiller 表示，由于投资者、企业和消费者越来越忧虑经济下行，这种恐惧最终可能变成现实，预言的自我实现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令到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直立指出，随着通胀加速以及美联储加大力度压制通胀，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表示经济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这可能导致消费者和企业变得更加谨慎，埋下经济衰退的种子。他认为在未来两年内，美国经济衰退的机会预料达到 50%， 远高于正常水平。据 CNN 报道，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东的北顿涅茨克守卫战是开战以来最艰难的战役之一。泽连斯基说，这个是一场极为激烈的战斗，非常艰困，可能是整场战争中最艰难的一部分。我对所有在这一条道路上保家卫国的人民表达感激。从很多角度来看，顿巴斯的命运全是于此。先前消息指出，乌军一度在北顿涅茨克陷入困境，地区濒临沦陷，后来展开反攻，夺回北顿涅茨克大块土地，并击退试图推进的俄军。但现在又传出乌军遭不断进击的俄军反推到北顿涅茨克外围。外媒报道，乌东卢甘斯克州州长盖大强调，北顿涅茨克街头九日爆发激战，俄军要摧毁能够用来进行防御的任何东西。盖大说，等拿到西方提供的长程火炮，我国特种部队就能够在两三日内击退俄罗斯部队，守住这一座战略城市。盖大表示，目前北顿涅茨克地区大部分仲是被俄军占领，乌军控制住工业区，两军的战斗都发生在城市内的街道。俄军向尼西昌斯克展开炮击，很多城内的房屋都遭到巨大的破坏，但乌军仍掌控住该地区。卢甘斯克九成以上的区域暂时处于俄军占领之下，但乌军在卢甘斯克区域没有被包围的危险。无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警告，美国和英国已经宣布正为基辅提供精准的长程火炮。俄罗斯国防部8号则宣称，俄军已占领斯维亚托戈尔斯克，意味着乌军已经失去斯拉夫扬斯克到利西昌斯克一带的北顿涅茨河北岸全部据点。不过由于早前数次渡河失败，俄军仍未能在南岸取得可靠的据点。最近连续多日有中共省部级官员遭到清洗，上海宣布解封当日有江派高官突然落马。中国问题专家指， 習近平自護的鐵律就是整肅江派官員。另有分析認為，落馬官員似乎亦有習家軍，這樣突顯二十大中共內鬥的激烈。證券時報6月9日報導，民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裁馮學年已經在6月7日被有關部門帶走，目前處於失聯狀態。香港星島日報稱，馮學年涉案原因不詳，很可能是同6月2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的中共證監會前會計部主任黃宗成案有關。上海市檢察長張本財在官方宣布解封的6月1日當晚無預警落馬。中紀委6月1日晚間稱，上海市檢察院檢察長張本財被審查調查，中共中紀委繞過了上海市紀委直接辦理該案。外界分析指，張本財落馬涉及中共高層內鬥，張本財屬於上海本土的前中共黨魁江澤民派系骨幹，他控制住上海的檢察系統，但江派是現任黨魁習近平在黨內最大最具威脅的政敵。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就是習近平的親信，他在2017年10月空降上海，接替江派大員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韓正出任上海市委書記。中國問題專家夏一凡說，整肅江派老巢上海的官員是習近平的自護鐵律。夏一凡表示，如果上海堅持原來的防疫手段不變，那防疫爆煲自然要追究上海官員責任。而現在按照中央部署封控出現了人道災難，自然亦是上海官員的責任。總之無論他們怎樣做，都逃不過被整肅的結果。旅美政論家陳破空對記者表示，習近平當局是在這裡殺雞儆猴，要在黨內鬥爭中立威。6月9日有消息稱，螞蟻集團有望重啟上市。當日中共證監會在網站表示，未曾就此事進行評估工作。螞蟻集團 IPO 如波震盪至今，它背後涉及中共複雜的權鬥。據媒體報導，螞蟻的股權結構複雜，其中一些與江派政治家族有關。而據中南海國司最新透露，很多中共政府官員和親屬亦牽涉其中，甚至牽涉一些城市的黨委書記人選，造成很大的政治影響，真是嚇到最高領導。6月9日晚間，證監會在網站發布消息回應稱，沒有進行這一方面的評估和研究工作，但支持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在境內外上市。6月9日晚，螞蟻集團微信公眾號發布公告，正在監管部門的指導下專注落實整改工作，目前沒有啟動 IPO 的計劃。6月9日美股中概股開盤後集體走低，6月9日稍早時候彭博報導，螞蟻集團首次公開募股 IPO 一事再露曙光。中共因為金融監管機構已經開始就此事進行初步討論。報導說，中共證監會已經成立了小組，重新評估這一間金融科技巨頭的股票出售計劃。據消息人士說，當局向螞蟻集團發放許可證一事亦已接近最後階段，這將會為 IPO 掃清道路，令到該公司接受類似銀行的監管。報導說，雖然許可證和潛在上市的時間表將取決於中共的高層領導人，但這兩方面的進展預計會加強投資者的樂觀情緒，即該國陷入困境的民企的最壞情況已經過去。最近幾週中國科技股飆升，因為有報導稱當局正準備結束對叫車巨頭滴滴的調查，滴滴的主要應用程式再次在移動程式商店上架。據報導，螞蟻集團和滴滴出行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全面打壓中國科技巨頭的犧牲品，對這兩個巨頭的限制作出放寬，將發出一個強而有力的信號，即決策者正在落實最近支持平台經濟的承諾。共產黨對民營企業不斷變化的立場已經成為近年來全球市場最密切關注的發展之一。一些觀察家甚至稱，中國龐大的互聯網行業是不可以投資的。擁有螞蟻集團股份的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在星期四的盘前交易中攀升了 7%。 在彭博报道了潜在的 IPO 重现曙光之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涨幅领先，但随着中共证监会的回应，盘前跌幅扩大，经历了大起大落。今年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有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指，港府正准备隔离涉及七一活动的大约1000人，外界猜测习近平将来港出席当日仪式。七一临近，在中港中共病毒疫情下，外界一直关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访港出席新一届特首的就职典礼。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香港政府准备隔离涉及7月1日主权交接纪念活动的约1000人。该知情人士指，包括保护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的警员在内，安保人员将进入闭环系统，随时准备接待一名中共国家领导人，为具体身份未予披露。外界猜测该领导人为习近平。据悉后勤流程仍待敲定，但一个选项是在活动开始前将所有相关人员送往酒店隔离七日，并进行定期中共病毒检测。需隔离个人的名单可能在未来几周内拉长，可能涵盖仪式参与者。有消息指已有主要官员收到信息，在七一之前需闭环隔离至少七日。亦有立法会议员透露，届时可能要实行7+7隔离，前七日留在家中或有限度外出应酬，落区可免则免。由于中港疫情，港府一直未能确认中共领导人七一会否来港，近日确诊回升至500多宗，亦为领导人访港带来变数。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7日宣布，在6月30日前都不会再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又强调会为领导人来港竭尽全力创造条件。至于议员能否照常到立法会开会，有议员相信到时休会亦不奇怪。据了解，立法会暂未有打算以 Zoom 取代实体会议。过往中共领导人访港都会送大礼给香港人。香港方略首席研究员潘卓雄认为，目前中港疫情和经济困境下，应该没什么大礼可送，但可能会有一些短期或部分的经济措施可以令到香港受惠。潘卓雄分析，今次的习近平非要来港的原因，从2019年起这几年香港社会动荡，疫情经济差，对港府的信心非常薄弱，相信习近平来港可能会针对这些问题给香港人一个定心丸都不一定。习近平2017年曾经访港出席香港主权交接20周年庆典，保安前所未有的严密，所到之处处处封城。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